欢迎收听最新的一期《未完待续》，我是路易。这一期我们介绍自然哲学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原子论。我们总共会提到四位人物：恩培多克勒、阿纳克萨格拉、牛基波和德摩克利特。前三位呢，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原子论的先驱，而德摩克利特呢，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自然哲学的顶峰。好，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我们来说恩培多克勒啊，恩培多克勒是历史上第一个多元论者，或者说外因论者，他还是修辞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民主派领袖，可以说他的人生是相当的丰富啊。至于刚刚提到的多元论和外因论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进入到他的思想中来看一下。他和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自然哲学家一样，也在解释万物的本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他提出的这个说法叫四根说，根是根基的根。他说万物由四种元素，火、气、土、水构成。我们刚刚说他是修辞学的创始人啊，所以说他写这一段写的也比较有诗意。他是这样说的：你首先要听到那化生万物的四个根，照耀的宙斯、养育的赫拉、爱多纽以及内斯蒂。它的泪珠是凡人的生命之源。刚刚所提到的宙斯就代表火，赫拉就代表气，爱多纽就代表土，而内斯蒂的眼泪，也就是凡人的生命之源，就是水了。他所说的这个构成万物的本源的四个根啊，其中每一种，都像是我们上一集节目讲到的艾利亚学派中那个永恒不变的一，只不过这个一在恩培多克勒这儿变成了四种。他这样说啊，这四根中的每一种都是永恒不变的一，是不可分割的细小的微粒，不能相互转化。它们具有特定的孔道结构，结合、分离、产生变化和多，在时间的流转上轮流占据上风，按照不同的比例来构成万物。这段话的信息量其实蛮大的，其中最开始提到的四根中的每一种都是永恒不变的一，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艾利亚学派的那个一啊。然后他说他们的每一种都是不可分割的细小的微粒，这其实就是原子论的雏形啊。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原子论，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高中所学的那个稍微类比一下。再者他又说到他们具有特定的孔道结构，结合分离，这其实就牵涉到了恩培多克勒的认识论。他提出的一种说法叫流射说，流是流动的流，射是射击的射啊，大致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客观事物啊，都会发出一种流射，这种流射呢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人的眼睛里边呢是一团火，被土和气形成的帷幕包裹着，而水呢在帷幕外边流动，帷幕上有一些细小的孔道，让事物可以流射穿过。而我们的认识之所以能够产生呢，是因为我们和客观事物具有同样的元素在对流，同类元素在孔道中相通。他这样说啊，我们以自己的土来看土，我们以自己的水来看水，同样的我们用自己的爱来看爱，我们用自己的恨来看恨。这种说法其实是相当具有创造性啊，他把感觉的性质归结成事物的物理性质，把感觉的运动归结为感官的生理结构，这是最早的一种我们叫感觉主义的想法。而且呢，他这种认识论又被叫做同类相知说，因为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客观事物，是因为同类的元素在孔道中相通嘛。所以说认知在恩培多克勒这儿是由相同而来的，而无知呢就是由差异而产生。所以说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知识和感觉是同一的。好了，我们再说回刚刚他信息量很大的那段话，他的最后一句说这四根在时间的流转上轮流占据上风，这一点呢其实是对艾利亚学派那个在时间上不变不动永恒处于现在的那个一的一个改进。也可以这样说，他解释了万物的本源如果在时间上是永恒处于现在的话，那么具体事物是如何生成的，就是按照他所说的这样，在时间的流转中轮流占据上风，而且按照不同的比例 构成万事万物，也就是说这四根是永恒存在的，而自然界的生灭变化呢，只不过是这四根在时间的流转中轮流占据上风罢了。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高明啊，因为巴门尼德当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他解释的方法呢，就是把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截然的对立起来。相比来说，恩培多克勒的这种说法要更有说服力一点，对吧？关于四根是按照不同的比例来构成万事万物呢，恩培多克勒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人的骨骼是两份水、两份土和四份火，人的神经是一份火、一份土和两份水，而人的肌肉呢是四种元素的等量混合。而且他说啊，人是用血液来思想的，因为在血液中各种元素的混合最为均匀。好了，最后关于四根说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最开始说他解释万物的本源是一种四根说，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他在描述四根说的时候没有使用本源 Aki 这个词，这一点其实是很有深意的。他没有使用这个词呢，本身就有深化本源的新含义，也就是说他不再停留在单一的物质本源的表面物态变化上，而是开始深入的研究物质内部构造的细微精密之处。换句话说，就是他用四根和万物之间的聚散离合代替了本源的生灭变化。他这样说，任何变化生灭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产生和终止，有的呢只是混合物及其交换，产生只是人们给这些现象所起的一般名称罢了。但是为了方便说啊，我接下来介绍他的思想的时候还会用本源这个词，但是你要知道他本人在描述四根的时候是没有使用本源这个范畴的。在四根之外呢，他还创造性的提出了两个独立的作为运动动力的本源，他称之为爱和恨，或者翻译成友好和争吵，他们分别造成了万物的生和灭、聚和散。这两个本源其实和四根是有很大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四根呢还是自然界的物质，而爱和恨呢就是纯概念。这种用概念作为万物本源的做法明显带有一种拟人化的色彩啊。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看看那给处处带来温暖和光明的太阳，看看那静穆在温暖光明中不朽的星辰，看看那到处寒冷阴暗的雨水，看看那大地涌出的牢固的坚实的东西，这一切在受恨支配时形状不同，彼此分离，然而他们在爱中却结成一体，互相眷恋。不愧是修辞学的大师啊，写得真的非常的优美。而这种把概念拟人化作为万物本源的写法呢，使得爱和恨看上去更像是两个精神性的本源，而和四根那种物质性的本源相区别开了。但是只是看上去这样，他所做的这个区别也不是非常的彻底，因为他在后面描述爱和恨的时候也说，爱的长和宽是相等的。可见他虽然是把这组概念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还是没有完全离开那种依赖于物质元素去说明本源性质的传统。好了，他的四根说的具体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虽然叫四根说啊，但是在他理论中的本源其实是六个，除了四根以外还有爱和恨这两种独立的作为动力的本源。说完他关于本源的思想，我们看他的宇宙生成论啊。他说宇宙是开始于一个混沌未分的神圣的球体，他这样说，在那里分不出太阳的明亮的肢体，滚圆的球体处在固定的布满的和谐之中，在他的面面孤独的状态中自得其乐，写得真的非常漂亮。而在这个神圣的球体之中呢，不断地产生冲突和分离，形成日月星辰，元素凝聚成万物，火变成太阳，气化成天空，水变成海洋，土变成大地，生物呢因为进化而不断的产生和完善。最后呢，让我们看一下恩培多克勒的灵魂轮回说。注意在这儿他用的灵魂和以前的哲学家用的都不一样啊。以前哲学家用的是 Psyche 这个希腊词，而他用的是 Daimonos， 原意是诸神的精灵的意思。他认为啊，肉体是灵魂的寄居之地，灵魂在最开始处于原始的 纯洁的状态，堕入肉体之后，灵魂沾染了血液带来的罪恶，从而不得不经历进化。进化的希腊词是 Gathasis， 理解它呢，其实用它的英文翻译更贴切一点， Purification， 原意呢是清除罪恶的意思，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奥尔佛斯宗教的一个仪式，所以联系它的宗教性，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成轮回的意思。恩培多克勒自己是这样说他的灵魂轮回说的，他这样说，有一种必然的神谕，诸神的古老的真言，它是永恒的，用含蓄的誓言密封着，说一个精灵如果罪恶地用血污染自己的肢体，并且发了错误的誓言去追随恨，就要过长时期罪孽深重的生活，被从幸福乐园里放逐出3万个季节，去过各种有生灭形式的生活，从这一种变为另一种，强劲的气将他们赶进海里，而咆哮的海又将他们喷涌到干燥的陆地上，大地再将他们赶在炙热的阳光下，太阳又将他们投到以太的边缘，一种根将他们从另一种那儿接过来，但是谁都讨厌他们。我现在也是这样一个从天上放落下来的流荡者，因为我相信那残酷无情的恨。写得真的非常有诗意啊，大家可以找来迪欧根尼编的一本早期自然哲学家著作残篇，里边记载了很多恩培多克勒优美的文词。好了，他的思想我们就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阿纳克萨格拉。阿纳克萨格拉关于万物本源的解释被他称为种子说，他其实吸收了部分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啊。我们介绍了恩培多克勒是为了调和早期的自然哲学，把艾利亚学派那个唯一的存在分成了4份来说明感官世界的多。阿纳克萨格拉就沿着他的理路啊，把存在分成无限的多来说明多。他这样说啊，千差万别的万物有各自的本源，这无限多的本源就是构成万物最小的微粒，这个微粒呢就被阿纳克萨格拉称为种子。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注释他的时候也把种子翻译成同素体，如果按字面直译就是同类的部分。它的这个种子呢，种类和数量都无限多，体积无限小，在时间上是永恒的，没有运动的能力，彼此的性质是相异的，它们混合而存在在时间，世间万物的每一个东西都包含其他一切事物的种子，只不过是其中某一类或某几类种子占优势，使得那个事物成为它所是的东西。所以说在他这儿，每一个物体的本性就被认为是它所包含的那个最多的成分的本性，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其他一切事物的种子嘛。然后他用这个种子说来解释宇宙的生成啊，他说无数意志的种子混杂在一起，通过一种漩涡运动，种子分离，同类相聚，形成大千世界，但是并非纯粹的分离，每个事物或多或少都掺杂着其他种子的成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可以插一句，为啥阿纳克萨格拉一定要说世间万物每一个都包含着其他一切事物的种子？这其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事物会发生性质的变化，比如说白雪融化了反而变成黑水，吃了食物长出来的却是身体。阿纳克萨格拉就可以这样解释，说这些变化是由于其中本就包含的种子的增长，这就是他的宇宙生成论。不知道你刚刚听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说到种子性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种子没有运动的能力，这和以前的自然哲学都不一样。我们说米勒多学派万物的本源既是万物的质料又是万物的动力，而在阿纳克萨格拉这儿，这个种子是没有运动能力的。那万物是因为什么而运动呢？刚刚的宇宙生成论里他说，通过一种漩涡运动，种子分离，同类相聚，形成大千世界，但是听上去还是有一点点玄妙啊。阿纳克萨格拉在另外一部分著作里用另一个方式来解释万物的动力因，这个动力因被他称之为心灵。心灵的希腊文原文是 nous， 所以也被音译为努斯。 nous 是个名词啊，它源于它的动词 nousai， 也就是思想的意思。 nous 在这儿被翻译成心灵啊，但它其实有两种译法，一种译法是心灵，英文就是 mind， 它侧重于精神的存在，另一种译法是理智或者心智，英文是 intellect， 它侧重于精神的活动。阿纳克萨格拉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心灵 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对每一事物具有全部的洞见和最大的力量，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心灵都有支配力，因此心灵也能支配整个漩涡运动，它推动了这个运动。心灵的提出实在是一个哲学史的时刻啊，它确实是和恩培多克勒的那个爱和恨有点类似，但是它作为一个纯粹的精神概念提出来，它已经摆脱了恩培多克勒的那种诗一样的形象性和隐喻性，它作为支配万物、安排万物形成的动力因，是独立于宇宙之外存在的，不可感的、自为的、能动的，它单纯又单一，自身同质，具有认知全部事物的本性，并且决定着万物。黑格尔曾经这样评价这个哲学史的时刻啊，他说，这里有道光芒开始放射出来，诚然它还是非常微弱的，心智被认为像原理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各种思想，现在才见到思想自身被当作原理。安纳克萨格拉在这儿第一次明确地把精神和物质区别开来，把能动性和独立性归给了精神，而让物质变成被动的，这就让古希腊源远流长的自然哲学中朴素的物活论，也就是万物有灵论，也就是物具有能动性的理论，从此画上了句号。而这种以心灵为终极动力的学说，马上就会导致一个东西叫目的论的出现，就是既然万物的最终动力是心灵，那心灵又是为了啥呢？黑格尔这样说啊，心灵就是这种活动，他把最初的规定作为主观的东西建立起来，却又把这个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这样一来这个主观的东西就变成了他的对立，但是这个对立又再次被扬弃，致使那客观的不是别的，而就是原来那个主观的东西。这个活动就是目的，心灵，思维。说到这儿，阿纳克萨格拉的万物本源的理论就差不多说完了，这其实也是一种二元论啊，它恰恰和赫拉克利特的那组二元论形成了一组对照。我们记得赫拉克利特的二元论是永恒运动的火和永恒不变的罗格斯啊，在阿纳克萨格拉这儿，我们就可以说万物的本源是数量无限多、体积无限小、在时间上永恒的种子，和那个独立于宇宙之外、不可感的、自为的、能动的、单纯的、单一的心理。最后呢，我们提一句他一个不太重要的思想，叫异类相知说，这其实是和恩培多克勒的同类相知说形成了一组对照啊。他是这样说的，感觉是由相反者生成的，我们根据每一个事物的缺乏，由热而知冷，由苦而知甜。这种说法其实符合了他那种每一个事物都含有所有其他事物的种子的理论，但是他和恩培多克勒的那种感觉主义不太一样，他在肯定了感觉经验的同时马上断言，仅靠感觉是不可能把握真理的，感觉的内容脱离了精神不会自发的产生，这其实和他的本源学说是一脉相承的。最后我们小小的提一句，阿纳克萨格拉的这个人啊，他是雅典最著名的将领，也是最英明的领袖伯里克利的老师，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传入雅典的人。我们之前介绍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都是爱欧尼亚地区和南意大利地区，我们所熟悉的雅典其实他最早的哲学启蒙就是阿纳克萨格拉了，但是他在雅典的下场却不太好，他被雅典人以不敬神的理由判处了死刑，最后被流放。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也是以同样的理由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阿纳克萨格拉去世的那一年，整个哲学史上可能是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柏拉图出生了，这种历史的巧合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笔带过一位哲学家刘基波，他是芝诺的学生，是德摩克利特的老师，他是原子论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但是他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散失了，唯一留下来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随便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理由，并且是遵循必然性的。后来学界也认为德摩克利特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和他的老师刘基波共同的思想。好了，话不多说啊，我们马上进入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峰，德摩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是一位博览群书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2000多年前非常贫乏的物质条件下，创造性的构想出了和现在我们所说的原子学说相去不太甚远的一种原子学说。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个先知，一个天才啊。但是为什么他的名声是如此之小呢？某种意义上也和他著作的散失有关。事实上，他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哲学家，他的理论是和后来我们要讲到的柏拉图的理论构成了一组几乎完美的对立啊。如果用我们高中所学到那种粗暴的划分方法，柏拉图的理论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德谟克利特的体系恰恰是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体系。好了，吹得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德谟克利特具体的思想。首先就来看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原子的希腊文是 atomo， 原意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德谟克利特这样定义这个原子啊，原子具有如下的性质：它首先内部充实，不可分，而且不可改，它的数量是无限的，性质是相同的。原子之间的区别只有三种，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三种：形状上的区别、次序上的区别和位置上的区别。它们都是不生不灭的，万物的生灭只是原子的聚散。这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接着他怎么用原子来解释万物的本源呢？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之前没有任何哲学家提出过的断言：原子和虚空同样存在，原子和虚空都是万物的本源。他这样来证明他的观点啊。他说，首先根据我们的经验事实，我们知道存在的东西啊都是众多的，是变动不居的，是充实的。然后既然存在的东西是充实的，又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充实的东西一定是可以分割的，对吧？因为只有分割才能使充实和充实之间留有空隙，对吧？然后才会产生多。最后呢，他就这样说，只有在众多充实中留有空隙，才会有运动和变化，这个空隙就是虚空。所以构成万物的原子是万物的本源，虚空也同样是万物的本源。在这儿我们先 hold on 一下啊，我们来想一下德谟克利特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刚刚那个论证其实蛮绕的，而且听上去总觉得有点奇怪，他为什么要整出这么别扭的一个论证呢？其实他是没得选啊。因为你想啊，他在解释世界的时候必然会遭受一个疑难，他要我们像巴门尼德一样承认万物的本源只是存在，放弃虚空，但是这样他就没法解释多和运动和可能的问题了。而另一种呢，就是承认虚空也是本源，也就是说本源也可以是非存在。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刚刚听上去怪怪的甚至有点别扭的说法，但是这是留给德谟克利特唯一的选项了。就这样，德谟克利特用充实的原子来解释万物存在，用虚空来解释多和运动和可能，这两者在德谟克利特的体系里都是本源。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这样记述德谟克利特的这种万物的本源的学说啊，他说，刘基波及其信徒德谟克利特主张充实和虚空都是本源，他们分别称他们为存在和非存在，充实而坚固的是存在，空虚而稀薄的是非存在，虚空并不比物体缺少什么，因此他们说存在与非存在同样存在，这两者一起构成万物的质料因。总的来说呢，原子就是打碎了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而且德谟克利特把虚空纳入存在，使得整个宇宙一下子松动了起来，原子有了运动的余地，这就解决了否认虚空无法解决的运动和以可能、多和以可能的问题。德谟克利特自己这样说，原子由于它们的充实而不可割裂，它们之中没有虚空，运动和多的产生是由于复合体中存有虚空。他肯定了虚空就可以解释万物是何以存在的，也可以解释多和运动是何以可能的。接下来我们看他怎么说原子和运动的关系，也就是他的宇宙生成论。他这样说啊，原子本身就在受漩涡运动，他称这个漩涡运动为必然性啊的决定，而在虚空中做直线运动，碰撞形成漩涡，重的凝结成大地，轻的被抛出外层空间，在碰撞中相互结合构成万物，这就是他的宇宙生成论。最后我们插一句他关于灵魂的说法，他说灵魂是由火的原子构成的，人死灵魂散， 所以没有灵魂不死这一说法。他的这种灵魂观念呢，从根本上消除了用外在的精神性的原因来解释物质运动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甚至无神论者。万事万物的目的因也因此而不再存在了，因为他把所有的精神性的动力都排除掉了。这一方面消除了神学的目的论，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种机械决定论。德谟克利特所描述的这个宇宙，它受着一个铁一般的必然性的制约，在这个必然性的制约下，看似万物井井有条的运作，但是这种必然性反而成为了一种最大的偶然性。后面我会讲到伊壁鸠鲁学派啊，这个学派对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机械决定论进行了一种修正。而且从他关于灵魂的描述，我们可以延伸到他的政治学或者伦理学。和他的灵魂理论相关啊，他认为灵魂的愉悦是高于肉体的，他主张在理智的指导下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在政治学上，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强调正义和法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灵魂不会骚乱，保持内心的平静，享受高尚而快乐的生活。最后我们提一句他的认识论啊，他的认识论被称为影像说和约定论。影像说的意思就是每一物体都发出一种和自身形状相似的影像，这种影像通过空气在眼睛里压下印记，形成感觉或者思想。德谟克利特这样说啊，如果没有影像来接触，人是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的。换句话说，就是感官刺激是认识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吧？而约定论的意思是感觉是因人而异的，受情感、意见等因素的影响。感觉本身就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说颜色啊、气味啊，其实都是约定，我们约好把一个颜色叫一个名字，把一个气味叫一个名字之类的。而对于不可感的或者虚空，是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的，而这些呢才构成真正的知识。他把感官的认识叫做暧昧的认识，把理性得来的知识叫做真理性的认识。这是一种我们之前提过好多次的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就是眼见为虚，思想为实啊。最后总结一下他的认识论啊，虽然都是轻视感官啊，但是和巴门尼德不同，感官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并不冲突，并不对立，只是精确度有差别。德谟克利特这样说啊，当暧昧的认识，也就是感官的认识啊，在最微小的领域内也不能再感受，而知识的探求又要求精确的时候，真理性知识就参加进来了，它具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也就是说，感官刺激是构成理性认识原子和虚空的必要媒介，缺乏感觉的理性是无源之水。讲到这儿，德谟克利特的所有思想我都介绍完了。总的来说呢，他的理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峰，他较为完美地解决了一和多、存在和非存在、本源和运动、理性和感觉等等诸多前面的哲学家或多或少没有解决完的问题，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顶峰。而讲完他呢，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也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一个专题就是古希腊的古典哲学，里边有我们最最熟悉的一些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块也可能是希腊哲学中最精到也是最有意思的一块，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感谢收听，马达达哟。